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用了七次的时间与大家一起咀嚼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所启示的丰富而深邃的属灵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将与大家做一个必要的总结。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节圣经是非常奇特的一节圣经，初读起来没有特别奇特的感觉，但是细细品味，你就会发现这些圣经实际上太独特了，它可以说是讲属灵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一节奇特的圣经。首先让我们看到了犯罪者背后实际上有更深的根子，是一个属灵的根子，它是属魔鬼的，所以这样就使我们整个的人文主义者、无神论者对罪的认识 全然的破产。难怪古往今来许许多的政治家、许多的伟大的人物都想解决人罪的问题，但是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背后有更深厚的一个邪恶的属灵的根子，它是在灵界掌权的这样的一个恶魔啊，这样的恶魔的犯罪实际上是整个的被造界有史以来第一桩罪，是在人类还没有产生，整个有形的被造界被造以前就已经犯罪了，它是在灵界的犯罪，所以它的影响力是笼罩着整个有形的被造界，是在时空当中可以渗透到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犯罪的事实，以及犯罪的邪恶的本体。它挑战的是直接挑战神的权柄，以及挑战神的第二位格，那就是圣子耶稣基督。所以这样的犯罪导致的实际上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属灵征战，在人类还没产生以前就已经产生了属灵征战，所以人类产生以后，这个属灵征战首先是影响到始祖，使亚当陷落，最后犯罪。接下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将属灵的征战带到地上。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是为着败坏魔鬼的作为，那么耶稣基督除灭魔鬼的过程实际上这整个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事实。所以耶稣不是一个政治领袖，他来不是真正的要做政治方面的一种诉求，一种有什么政治目的，他主要的是一种属灵的目的，他要真正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这些都是很深刻的、很宏大的一些属灵的真相，所以神把这些真相启示出来，为了让他儿女真正的有属天的智慧、属灵的智慧，有他自己的看见，从他的整个永恒的角度、属灵的角度和大宝座的角度来真正的看待人间的形形色色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这些形而下的东西原来背后神给我们开启了形而上的原因。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将用三二六经法来破解这些圣经要传递的神对他儿女的最核心的信息。首先让我们进入圣俗分开。所以这一节圣经之所以这么深刻，接受许许多的属灵信息，神的心意也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让他的儿女在属灵的真相面前真正的觉悟起来，真正相信神的话，同时在看待形而下的许许多多现实当中的一些问题，包括犯罪的问题，包括属灵征战的问题等等实际上都有更深的属灵的背景，更深的属灵的渊源。所以这样就使我们真正的神的儿女真正智慧起来，我们一下子看到他的属灵的根本，一下子看到过去的根源，一下子也能看到未来的结局，一下子也看到属灵的本质。所以属灵人参透万事，所以属灵人真正有属天的智慧，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用反解的原则，我们就要思考，那么当时一个教的会众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受到当时的希腊世俗主义影响，以及神秘主义影响，以及律法主义的影响，所以没有看到背后属灵的真实，也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三位一个第二一个，更不了解耶稣道成肉身到底他要除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魔鬼的作为，他真正的属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不把他们当成一个政治的征战，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政治和军事的领袖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一个教会在属灵方面是稚嫩的，他们不能看到形而下的许许的问题有形而上的原因。所以神就借着使徒约翰用这样一种非常精明的、精简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带出宏大的、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相。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圣经是多么的奇妙，因为它谈的全是形而上的根本，然后在形而下的反应，形而下的现象 背后形而上的原因啊，这是这件事情太奇妙了，反映出神圣启示的符号，反映出神启示的话，也反映出神感动使徒老约翰所带出的一个奇特的一个表达风格，那就是简明扼要，斩钉截铁，不容置疑，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晰无误，感谢赞美主。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分辨，我们会看到形而下的许许多的形而现象啊，由人去看见，人去总结所带出的许许多多的理论，许许多多的啊一些观念，一些假说，是多么的肤浅啊！我们对人类罪的问题的看法，苦难问题的看法，以及解决方案啊，以及许许多多背后一些到底是什么力量、什么机制的这样的一种看见，是多么的肤浅。我们没有看到背后属灵气的恶魔，没有看到属灵征战的本质，没有看到神有史以来啊就已经啊在罪的玷污当中了，在罪的笼罩之下了，等等这些现实。所以神的话语与世俗的话语，与世俗当中许许多多所谓的伟大的哲学家、伟大思想家的思考完全不同，他要强过百倍、千倍、万倍啊！他谈到的是罪的根本，谈到罪的根源、罪的过去，以及罪真正的被破除，这样许许多多的本质啊，反映的都是属灵原因。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当我们明白道理以后啊，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灵异的出来。那么灵异出来，首先我们要看到真相的出来。这个真相不是形而下的真相，不是客观的事物和客观的过程，而是背后真正的属灵的真相。而这些属灵的真相是我们眼睛不可见的，但它又确实真相。而我们形而下的眼可见的，却只是一个现象，只是一个表象。而真正背后更深邃、更实在的原因，我们却看不到。正好像我们看到了一栋房子，而这栋房子的背后是创造者、设计者的思想的真正的一个伟大的蓝图。当我们不明白这个蓝图的时候，我们就错把这样的一个房子当成一种根本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神的启示给我们看到，是背后属灵的真相，不可见的决定可见的，真正看不见的才是真正实在的，看见的反而是最虚晃的。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反合，多么奇妙的一个吊诡，多么奇妙的一个矛盾啊！所以世人不了解属灵的真相，就是懵懂的人、不智慧的人，而属灵人参透万事。当我们真正从神的眼光看世界啊，明白神的心思，相信神所启示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智慧起来了。所以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太多的属灵真相了，包括罪的真相、罪的根本，包括地状罪以及地状的犯罪者、魔鬼犯罪的本质，耶稣基督造成属灵的征战，以及耶稣基督真正如何败坏长子权的，以如何除灭魔鬼的作为，以背后的逻辑道理到底是什么啊？真正实在是丰富丰富富深深刻刻丰富多彩的啊，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进入神心意的出来。所以神把这些真相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呢？无外乎就告诉我们要对许多的问题看法要不要肤浅，不要受世俗小学的影响，不要受形而下主义者的影响，不要受那些唯物主义、世俗主义、无神论者的影响，要我们看到背后属灵根子，而这些属灵根子只有靠启示。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相信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合神心意了，我们就智慧起来了，我们就真正成为一个属灵人了。当然最后真相的出来，是灵异的出来，是真正神的第二位格耶稣基督的出来，因为他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才是真正的实体，他才是真实当中真实，他才是属灵的绝对真实。当我们看到客观的形而下的真实以后，我们知道背后有属灵真实，而属灵真实更加背后绝对的属灵真实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作为，道成肉身，他的救赎，他真正除灭了魔鬼的作为，我们真是哈利路亚。我们与他的合一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耶稣的救赎把我们真正带到真神的怀抱当中，在基督里啊，享受绝对真实的绝对的安稳，那是何等大的一个福音呢？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由此要进入合神心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把属灵的真相告诉我们，你把罪的本质告诉我们，你把罪人的本质告诉我们，你把犯罪的根子告诉我们，你把第一个罪犯魔鬼犯罪的本质告诉我们，以及属灵征战的本质告诉我们，你把真正耶稣的道成肉来到人间的本质告诉我们，你把属灵征战的最后结局告诉我们，以及你把属灵征战背后所隐含的一个奇特的道理告诉我们， 都使你的儿女智慧起来，我们也真的智慧起来，因为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就是站在你的本位，站在你的角度，我们接受了许许多多的更加深刻的属灵内涵。我们能不智慧吗？我们可以不智慧吗？我们其实想不智慧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实在是你的儿女，我们为此庆幸，我们为此真正深深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智慧起来，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仰，然后残破办事，成为一个合你使用的人，合你心意的人啊，真正成为你顺命的儿女。感谢赞美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人民祈求，阿们。那么接下来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才，活出神才，首先我们进入人物关联，将自己类比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一个教会会众深受当时的希腊世俗文化的影响，以及纽斯底主义影响和旧约律法主义影响，所以他们灵眼是瞎的，他们看不到属灵战的本质，他们也看不到耶稣基督的本质，他们也看不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他的真正的目的所在，以及背后这个属灵的极大的征战啊，所以他们是眼瞎的，他们在许许多多时候是懵懂的，所以神就借着使徒老约翰点开他们的属灵的眼睛，让他们大张属灵的慧眼，看到了许多的属灵的真实，属灵背后的许多的过程和真相。哦，他们就智慧起来了。我们也是这样，那我们看到这些真相，我们也智慧起来了。那我们明白犯罪的本质啊，耶稣道成肉身，属灵的征战，耶稣真正的破除了魔鬼的作为，真正这些得胜以后，我们知道哈利路亚。那么明白这些道理以后，我们也会有责任去教导那些还懵懂的、年轻的、受世俗主义、人文主义啊这些影响的，以为罪可以靠人的努力去解决等等这些人。谁是这些人呢？不是我们身边啊靠着功德、靠着道德、靠着人文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人的罪、探讨人的罪、思考人的罪、去摸索啊除罪的方法吗？不是那些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意义，认为他是个道德先生，因为他要树立新的道德、新的价值观、新的世界观吗？啊，他对他属灵征战的本质，以及真正破除了魔鬼的作为，真正败坏了长子权，这样的属灵征战的得胜，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完完全全模糊的、完全不认识的那些人吗？所以我们有责任要唤醒他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关联。那我们现在生活的依然是一种人本主义昌盛的时代，各种形形色的人本主义思想、世俗主义思想啊、自我主义思想等等，都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克制自己来解决罪的问题，靠着伟大的人物啊所带出的伟大的思想来解决人罪的问题。孔子不是这样吗？用自己的道德的学说、礼乐的学说解决人的罪。毛泽东不是这样吗？靠着阶级斗争的观念，靠着斗士批球解决人的罪的问题。马克思不是这样吗？他是靠着好像解决人间的一种剥削制度、不平等的这样的一种分配制度以及生产方式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吗？还有现代形式的心理学、励志学啊，许多学说不是靠着许许多多的也人的努力解决罪的问题吗？韩非不是靠着法家一种严刑峻法解决罪的问题吗？所以难怪几千年形形色的人都想用人本的方法解决罪的问题，但是都是枉然的，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最后人的罪性愈演愈烈，以至于在科学昌明的时候，我们的道德水准反而出现了一种崩溃的现象。当中国现在面临改革开放啊，真正富裕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的道德沦丧啊，这样是真是人性的吊诡。我们人用了最大的努力去解决这问题，反而最后我们看到相反的结果，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看到这背后属灵的根子。所以神的儿女谦卑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启示，我们知道许许多多原因背后都有形而上的原因啊。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最后我们要活出神才的第三个方面，活出他的精义。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形而下的东西，实际上是由形而上的根子。人间的犯罪背后有属灵的根子。耶稣基督来是为着一个巨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而来，他要真正败坏长子权的，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才是根本。所以由此我们可以进入通达的智慧。当我们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待它表象以及听别人口头上解释的原因，我们更要看它背后灵魂深处以及它的潜意识当中一些属灵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常常是他的价值观，是他的信仰出了问题。而信仰出了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有罪的一个大本营，一个真正的根本，那就是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也就是魔鬼成为他属灵根本。所以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学会这样的方法，看到人间的背后有信仰价值的东西，而信仰价值观背后原来有属灵的根子， 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智慧人。当我们看问题就不再肤浅，我们看问题就深刻，我们就有属灵的辨别能力，我们就可以吃干粮分辨好歹了。我们感谢赞美主，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洞察力，都能成熟起来。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